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一样接着导师大圣起信论讲记第四章，就是解释大圣法的内容。那大圣法当然是依着大圣经，不过起信论大圣起信论的论主不管是到底是不是世亲所造啦，或是马明菩萨，应该是更正应该是说，是不是马明菩萨所造，或者是这个马明是印度的什么时期的马明啊？他本身有个核心思想，那他有些抉择，虽然依着大圣经啊，可是有些抉择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是包含了修学的次第啊，像导师在书上所提的不退大概从所谓的信不退、位不退、行不退、正不退。那这个不退导师在书上提的这个位不退是十住的第六心啊，不退心。不过起信论本身是初住他的位就不退，就是意思他入这个菩萨的正信离身，他可以成就佛道，住如来种性啊。好，在荧幕这边是讲第四节分别发趣道相。好，那里面主要是说明三种发心，三类发心啊，性成就发心就是初住。那初住也是三无数大解的这个修学的开始。那实性或者在更之前，信心还没有成就之前，实际上都还不算这个三无数大解。在大乘起信论讲记老师说明，这个实性阶位还是属于外凡夫啊，外凡夫包含了一般的人，不管有没有学佛，还有其他宗教的人，都是属于外凡夫。内凡夫就是佛教内的凡夫，开始算这个修行者，或是因为发菩提心成就、信心成就的缘故，开始算菩萨三无数大解，开始算是从初住开始啊。所以可想而知，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在自论卷75嘛，登注品在讲这个菩萨或者是菩萨实地啊，在卷75那边它比较特别，是有三那个名称，一个是没有名称的实地说，就无名实地啊，还有华严经的实地说了，就我们知道那个欢喜地乃至最后的法蕴地。那最后一个是三圣共实地啊，三圣就是声闻缘觉配菩萨的，所以那第一个是那个信人地吧，刚慧地。那意思就是说，在自论本身在描述菩萨修学的这个阶位或者次第来说，它就没有一致。那起信论一样是如此啦，我们等一下如果看到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在信成就发心里面又发说明了这个所谓的发心的是谁在发心。那从我们讲义的318页开始就是说明这个是谁发心。那谁发心又分为发心可以成就跟发心不一定有办法成就的。那讲义318页这边开始是说明这个还不确定有没有办法修行菩萨道的人，所以一定这类的人还要除了本句的如来藏，请看讲义的319。如果你们对应课本就导师的讲记的话，是300页开始的，自身众生内具的这个所谓真如如来藏是一切众生具有，可是这边所说的这个善根熏习善根是要借由外在的持戒布施、信解天文这些等等去熏习这样的善根力，所以内在的如来藏这个就如同唯识中所说的本性住种性。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在瑜伽师地论或者导师的诠释在注脚601里面有提到，导师认为唯识中虽然对如来藏这种本具的思想不见得完全接受，可是他为了要诠释如来藏经的系统，在唯识中怎么诠释，就用一个种子，或者是说这个本性住种性，实际上他就是要来诠释所谓众生本具的如来藏。 那习所成种性，就是刚好我们这边所说的有熏习三根，那就是我们在荧幕上面所看到的导师的标题一啊，哦，明发心成就者，他除了要有内在的如来藏之外，外在还要去修行，那要就如同在论318所提到的，要信业果报，起时善，厌生死苦，求这个无上菩提。那如果遇到佛供养啊，佛听闻佛说法啊，那就会发心啊。那这样子修行，接着在312页就提到修行呢，它可能有三种因缘啊。第一个就是因为看到众生的苦，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依着自己而发心。第二个是佛菩萨教导啦，应该说自己发心有两类啦。第一类是佛菩萨教导劝发菩提心，第二类是自己发心。自己发心分为看到众生的苦生大悲心，或者看到这个正法将要消失了，那众生呢就没有这个光明的指引，所以是更辛苦，所以依着这样子要护持正法而发心，所以在起心论是分成这两类。那接着我们再翻到这个发心的相啊，主要是三种哦。发心不定的话，就是有一些还没有成就了哈。那三种相主要是这三心哦，直心正念真如法，我直接观这个诸法实相，或者以诸法实相为我们的所缘呢，念就是将我们的心于缘上铭记不忘嘛，于缘铭记不忘，这是俱舍论对这个念心所的定义。基本上念心所是算片行心所，不管是唯识或是在俱舍论，只要我们心里产生活动，产生认识，心产生作用，心所有些心所会伴随而生啊，所以触作意受想思还有这个念，基本上它都会升起作用。好，第二个是身心啊，乐极一切诸善行，这个修善。第三个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那导师说啊，这三心实际上是要我们成就所谓的信愿菩提心啊，所以跟般若经的学佛要成就的三心啊，一切自知作意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基本上就是偏重不一样了。所以刚讲的这个直心正念这个真如法，还有身心大悲心，就是要成就这个菩提心的。好，接着就是四方便。四方便实际上第一个是行根本，它就是观诸法的无自性啊，或者诸法本不生不灭，就是随顺真如法性。那这个实际上跟这个执心是相关的了。第二个人子方便，就是子恶。第三个发起善根增长，从讲义的335开始。第四个是大愿平等，所以人子方便就是子恶，善根增长就行善了。所以这个跟身心啊，欲拔乐极一切善行，这个有关系。那第四个大愿平等，实际上跟大悲心是有关系的。所以四种方便还是要铸成这个所谓发菩提心成就。那从讲义的340说明发心的圣德，这边就再次的说明到初住的菩萨虽然没有真的亲证实相，不过呢因为他的发愿有可能啊了知这个诸法实相，就得了少分的法身。这时候的德不是真的亲证啊，是借由佛菩萨的说法确信无疑这个诸法实相的内容。那他可以有八种利益众生的事，这个是初住菩萨跟其他的经似乎是不太一样的。好，接着在讲义的344就是退不退的抉择。所以有些人发心会退失，有些人发心不会退失。好，总的来说这边是说明这个性成就发心啊。 那接着在348页开始，就是解行发心。那这边文就提到，解行发心是修行者慢慢的转身，自己所修的善根转圣，所修的福德智慧资粮转多，所以慢慢的转圣啊。那这个阶段是从初正性以来，这边所谓的初正性呢，并不是我们认为的正性啊，就是说你的发菩提心成就，那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初住这个阶段开始。那于第一阿僧祇劫将欲满故，深解真如法性啊，修的跟法性相应，就是离相。那离相接着他讲的就是用六度来去除六弊啊。六种过失，六种烦恼，修布施离这个悭贪嘛，修持戒离这无欲过，修这个忍辱离嗔恼，修精进离懈怠，修禅呢离散乱，修般若离无明。那请大家看一下，在讲义的348，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第一无数大解是从初住开始算，那这个阶段所谓的解行发心是在第十回向的最后一心啊。导师在讲义349的第一行有提到嘛，解行发心是对性成就而说，从初发心住就初住到十回向的行为，实际上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凡夫啊。以大乘起信论来说，这个30个贤位是属于内凡夫。那接着下一行，十回向中就是最后的时候入加行位，那可想而知前面都还，如果对应唯识学我们说的资粮位加行，唯识有五位嘛，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修道究竟位，那这个资粮位实际上就包含我们刚刚这边所说的圣解行，所以导师讲嘛，十回向中入加行位，那可以说一开始没有成就初住以前的实性，实际上也包含在资粮位。那这30贤位的前面就是第十个回向，应该说第十回向的最后一个之前，实际上都还算是这个资粮位啦，这时候才要入加行位嘛，所以这边也对应我们唯识学导师接着讲的这个叫做圣解行地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经论可能的主张或说明不太一样了啊。简单的说，在十回向之前都还是属于，如果要对应唯识的五个阶位来，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还有究竟位来说，都还算是资粮位，它实际上最后才入这个加行位嘛，这里就很明显的知道。好，那修的六度来去除六种烦恼，一般我们说六弊啦。好，那接着呢是第四项，就是正发心。正发心就是初地以上这类的菩萨，基本上已经亲证诸法实相，已经尝到实相，或者已经去了这个一分的无明，得了一分的法身了。那跟之前的菩萨，就算在本论说初住可以现如佛一样的八相成道去利益众生，可是跟这个初地菩萨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异的。所以这边正发心它也是分为地位跟阶位的，那它所证的智又分为所谓的智体跟智用，智体就是智慧的核心啊，实际上就是真如法，或者是本论用的这个叫净智相。智用就是帮助众生的善巧方便，或者帮助众生的方便智，那叫不思业用。第三个是发心相，我们还没讲到第四类叫圆满，圆满就成佛种子，成一切种子。那一切种子就会引申两个问题，就是下面这个事宜，一个叫自见片难，难片疑，就是说佛怎么有可能片知 无量世界众生的无量心心所，他的念头啦，他怎么有办法知道？第二是业用不普移，说帮助众生怎么有可能同时帮助到一切众生，或者是到各地方去帮助众生，就是由这个根本智啊，或者是一切种子所引申出来的疑惑。好，在第一位这边呢，论呢，从我们讲义的353开始，讲正发心者从静心地嘛，静心地我们这个看过很多次啊，法师也说到这个在瑜伽师地论可能用什么真上意乐啊，清净真上意乐住了。那菩萨究竟地又第十地，是在这个阶段叫做正发心。如果对应般若经的二道菩提，这个就是所谓的圣意的菩提心啊。初住以上，初地以上开始就是圣意菩提心，因为清正实相啊。好，接着我们看自体跟自用，就是说明正何者境界为真如嘛。就所谓真如，那能证的这个字就是真如字。那这边在355页，导师又有进一步的区别，简单的说，唯识宗或是唯识学派，他认为这个人证的字虽然是无漏，可是它是有为，有为就是有生灭，所以跟这个所谓真如法性无生无灭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唯识学派他会把它认为是这两个说明上啦，因为清正实相的当下当然是超越人所，再多的语言文字去描述都不是体证的当体，就体证的当下啦，可是你总是要用语言文字去描述，所以在唯识中他认为就算是用世俗我们可以了知的这些语言文字，他们认为这两个不会是一体，不会是一个体的。那相对于唯识宗，那起心论是属于这个真常真常或者是真心的啦，所以那认为这个体证的实相跟这个人证的智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啦，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啦，所以这个人证的智叫真如智，它也是不生不灭，体证的真如法性也是不生不灭，所以他们彼此间有这个定义上的分歧，就是不一样。接着第二行，是菩萨于一念请人至十方无余世界供养诸佛勤转法轮，唯为开导利益众生不依文字。那这个应该是在我们讲义的358啦，我们上次是差不多讲到这边，就是到讲义的360。菩萨去供养佛，听佛教导，那将所听到的去帮助一切众生，他的方法不见得跟佛一致啊。所以在360页，老师解释不依文字大概有两层意思的，就是不是完全照着佛所说，有点像那个录音机去播给其他众生啊，不是这样嘛，所以那不依文字。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见得照语言文字，它可能有一些行为表现啊，所以不见得就是口说的文字记载的才叫做法啊，可能我们真的行布施这个行为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有说，就是做布施啊，这些行为实际上也就是法。好，那接着下两行，就荧幕上下最后两行，或四抄地数成正觉，就显示了齁，超地就是不是一开始不是初地二地三地，就是不是这个次地了，可能一开始就初地就到十地了齁，数成正觉或者初地之后就成就佛道的齁，这为什么要显示，为什么要特别是对哪类的众生显示这样的所谓的速成正觉，就是为了确若众生故。那或说我于无量阿僧祇劫当成佛道，以为懈慢众生，这两个是懈跟慢，是懈怠跟我慢，导致书上有解释，人是如是无数方便不可思议， 儿时菩萨种性根等发心者等所证义等无有超过之法，以一切菩萨皆因三阿僧祇劫故，但随众生世界不同所见所闻根欲性义所事所行亦有差别。上次我们是讲到这个讲义的358，那请大家看一下356了。接着就是要讲刚念那一段文的，算我的标题是大写系，就是说菩萨为了众生方便示现，有可能很快成就，有可能要经三无数劫，那这个对象到底是谁？我们来看一下了，在360的标题大写 C 这边，刮服大写 A 就是为了确弱者即速成正觉。好，接着上面的文脉而说了，就是教导众生要看他的根基还有他的实际的情况，所以要弃理弃机嘛。如果完全知道完全依照佛所说的去教导众生，不见得可以使当下或者当前的众生利益，所以菩萨不依佛所说的教导去表现，反而去显示他超过或者是超次第成就。那边超次第成就就是超地就是不按照次第的，就像从初地直登佛地，这边举的是法华经的龙女现身成佛。那这个在我们前面应该说讲义的354也有提到了。那这边354注脚660，请大家看一下这里好了，我把它引出来，这个实际上也蛮有趣的，就是一样是注脚660，可是我没有在注脚660是上没有全部引，在荧幕上这边引的瓜福一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个妙法莲华经，他是在提婆达多品，就是在这个内容，就是舍利佛就跟这个龙女讲，你说你有办法很快成就佛道，这件事是很难的，世事难信啊，很难相信啊。那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当然，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可能女生她比较不是成就的法器啊，法器就是可以修行、可以容纳的这个器皿嘛。那从人来说，就是容易成就佛道了。第一个是说他女人没不容易了，他是说不是啦，我是说不容易。那第二个是说佛道要经过九修嘛，所以你说你一下子就有办法成就佛道，这个问题就这里，汝未不久得无上道，世事难信嘛，这是问题。那这个回答是舍利弗。好，那另外呢是说女生有五脏，所以有些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有些人说这个魔王，这个女人是不会做魔王嘛，因为这边就讲，好，这个实际上不是法华经讲，好像阿含经也有提到了，不能做大梵天王啊、第四魔王、众人圣王等等。好，那这时候呢，这个龙女呢，实际上一开始她是先拿了这个一个宝珠了，如意宝珠吧，就是价值是超越三千大千世界，那就去供养佛，那他供养佛，佛就接受了。那这时候龙女就问在场的这些菩萨或者是舍利佛说，我供养佛这个过程时间很长吗？没有，很快啊，所以是圣级嘛，就很快。他又回答说，用你的现在看得到的，我成佛也应该是这么快，所以他当下就逆转人生了。好像据说目前我们看到的文献实际上没有真的是女众的身体去成佛的，大概都是要先逆转人生，这个龙女成佛基本上也是的，虽然她是很快超次第证，就是她一下子就证了，你看她这边转成男子具了菩萨行， 往南方的无垢世界成正等觉，三十二相八字中好。好，这个就是龙女现身或是成佛很快的这个记载。那一样在隋朝的也是的。这个里面实际上有几个内涵上，就是说女众在佛教地位上不一样了。在早期佛教，尤其佛刚开始要替女众出家，我们知道那时候并不容易啊，可能在印度的那个环境，它是比较地位上比较，就是不是女人平等的那个时代了，所以女众出家不容易啊。那之后慢慢的在 大乘佛法里面，这个在家或者女众，她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像我们说下一期预计要开的圣蛮经讲记，这个实际上圣蛮夫人也是啊，也是代表这个女生啊，在弘扬正法，是在早期佛教比较少看到的。那么我借由这个有点算是业配嘛，没有，就是自入性行销打广告，没有，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导师在华语香云，他其中有一个是圣蛮夫人经讲记的序，实际上他并不是为了他自己所写，不是为了 他的书所写，而是为了一位好像是香港的法师，那他就请导师帮他写序啦。里面有几个提到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我没有全部引，如果你们要看的就是在这一本华语相应的235到239。在大圣的佛典啊，有两部以在家身份弘扬佛法的经典，而且一直受到重视。一个是居士经，就是我们知道的维摩诘所说经或者所问经啊。那另外一部就是夫人经，就是圣曼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啊，一般就称为这个圣曼夫人经啊。那尤其是圣曼夫人，她是以在家女子，而且又是年轻的人为中心的啊，所以相对于早期佛教重视出家男性老年的，实际上是有一个明显的对比。大圣一直以来就是所谓的年轻活泼的那种恢复佛出世本怀的一种运动，大圣佛法一直是这样。那虽然近代一直在讨论到底大圣佛法的发源者或者就是那个发动者到底是在家菩萨还是出家菩萨，那九导师用了一本厚厚的嘛，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1000多页的一本厚书回答这个问题。他是认为是应该是两方面啊，所以他并不认为像平川章日本学者就是在家众所发起的，他认为是应该是两个都有，在家出家。不过大圣佛法核心还是比较是属于年轻活泼的，所以圣蛮夫人他这个所代表的也是如此嘛，就是一个年少的人他去弘扬佛法，那也说明到这个佛教一直重视的是男女平等。可是我常开玩笑啦，我们在台湾一定要讲女男平等嘛。那我之前也有在美国跟一些佛友讲过，因为我看到某一个州的佛友大概好像都是女众来上课来寺院帮忙，那男众比较少。不过呢，这些女众没有经济上的压力，没有家庭的压力，因为好像他们的先生都一定要支持他们做的，没有，就是感觉上真的是比较女男平等的哈。好，再看回这里了哈。所以在大乘佛法，实际上以在家女子身份的菩萨还有其他的了哈。就像这个庙会童子、月善女这些等等。那除了这个之外，像法华经的龙女，刚我们看到的还有维摩诘经的天女等等，这个也很特别。维摩诘经的天女这个善化，竟然这个二圣的圣者好像舍利弗啊他们都 还是大家是他会沾在他身上啦，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隐含的背后的故事，或者隐含的那个意涵，实际上是蛮有趣的，就说，这是有趣的啦。好，那就是凸显这个女子呢，虽然比男子来说自有她的弱点，可是女性她的柔和坚韧慈爱都跟大圣的特质相契合。所以呢，如果在家女众能对佛法有真诚的信心、坚毅的愿力，还有正确的智力呢，对于家庭还有人间的净化和乐是有重要或是决定性的作用了。所以在圣曼经夫人里面，实际上是由她去教导她的丈夫，就是有称大王，乃至呢进一步的去教导在城中里面的7岁以上的童男童女，都一样宣扬或是修行这个所谓大乘法。所以呢，就是以这部经来说明佛教的发展实际上是靠任何人，他也不见得要靠某些特定的人。那如果我们下一期看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这个圣曼夫人啊，是波斯匿瓦还有莫逆夫人所生的女儿。那这个莫逆夫人呢，实际上跟释迦族灭族有关系啊，因为那时候，波斯匿王要娶释迦族的女人嘛，那因为释迦族他们种姓优越感，所以他就将这个莫逆夫人实际上是释迦族中的婆罗门种姓跟比较低种姓的。你应该不叫混血儿了，好吧？可是，在印度或许是这样子啊。不同种姓，尤其是高种姓跟低种姓混结婚的话，生出来的那个小孩的地位是更低的哈，更卑贱的了。那后来，因为他供养佛的原因，就成为这个所谓摩诃兰，就是释迦族国王的婢女。那这时候，波斯匿王要娶这个释迦族的公主的时候，他就将这个他的婢女嫁出去，就摩诃兰的婢女嫁出去。那他们除了生了这个所谓圣曼夫人之外，也生了一个王子叫琉璃王。那琉璃王小时候回他的外公家，就是释迦族摩诃兰这边，就被人家戏称说他是奴婢所生的儿子，看不起他，只要他走过、摸过、坐过的地方，那释迦族人就赶快擦一遍，这样子，就很瞧不起他。所以那时候他小时候就跟他的随从、跟他的旁边的人说，一定要提醒他，以后他做国王一定要讨回来这个面子。所以为什么后来释迦族就被灭族？所以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请大家再看回来这个360页的。这边讲的是为了这个所谓信心确落，因为想说菩萨修行要三无数大劫，可能害怕自己过程太辛苦了，可能中间就退失菩提心，所以他就是示现这个所谓的速成正觉的。在注脚的671啊，在我们应该是361页的注脚栏，671，所谓的易行道这个哈，易行道是导师是与像瓜福寺是成佛之道，或者瓜福山大概都引那个十住毗婆沙论的。那有些弘扬净土的或者修净土法门的，认为导师说这个修净土是为这个信心确落者而说，实际上也不是导师而说在说了哈。我们看看一下瓜福寺啊，瓜福寺一行道实际上也不是称一佛名啊，一行道是相对于菩萨的难行道，就是要九修啊，要行六度万恨啊，三无住解这些成就佛道的，相对来说是属于一行嘛。那一行道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整理，好像瓜福寺他说不是念一佛，是要念十方佛，除了念佛之外还要念菩萨嘛。那第二点就是除了念佛菩萨名，还要意念礼拜，用偈颂来称赞。第三点是还要忏悔 劝行随喜回向，所以这个实际上跟那个普贤行愿、普贤十大愿王是相关的啦，相近的。第四点，易行道是为信心心性确弱者初学而说了，重在摄悟信心。向导师举的就是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确弱等等等，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悟信心，这就是起心论了。这我们在后面，如果你们可以先注明一下，在课本导师的讲记是391页，你在最后第五章的很后面391到394，就是为了讲这个。那前1、2、3实际上是十住毗婆沙论的内容，所以有些修净土法门的大概都会认为导师这样子好像是看不起修净土法门，实际上没有，并不是这么这种想法或者这种观念，他只是将古的或者印度的论师乃至中国的论点所描述的把它说明出来而已，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立场啦。好，那接着看为361页的本文啦。本文第一行，大乘佛教中盛行的是即心成佛，即心是佛。即心是佛就是我们常会听到的一念清净一念佛嘛。那可是问题是凡夫很难维持这所谓的一念清净啊。可是我们比较会说明的是在这个道理上，或者追那个比较甚深的境界，或者即身成佛，当身就帮我成就佛道。实际上这个跟大圣或者菩萨道的修法或者他的心愿实际上是相违背的。菩萨道就是要多生累劫去成就佛道的啦。这个即心是佛，即身是佛，或者念佛可以生净土等，实际上应该就是为了这些所谓怯弱无法承担或者没办法忍受要多生累劫行菩萨道的众生而说的了。所以为了这些众生才示现所谓的速成正觉。好，接着是第二类啦。第二类就是我们最下面这两行啦。应该说倒数第一行的后四个字啦，或者说我于无量阿僧祇劫当成佛道，这个那这个是对应的，或是它是要对这个懈慢众生说，就是我们接着要看的刮胡大写 B 这边。好，看最后一行啦，因为它的懈怠，所以认为这成就佛道很远，要循序渐进，循次渐进，没办法一次就达到或是很快就达到，总觉得要慢慢来。所以我们虽然是要多生累劫成就佛道，可是我们也不能慢慢来了，就是不能为自己找借口嘛。好，这个是第一种，就是懈怠的啦。好，接着翻过来362页，那因他的傲慢、骄傲还有他的轻慢，所以以为修习很短不够伟大了。所以佛应该说菩萨为众生说要修无数劫才成就佛道，实际上就是要适应这些懈怠还有我慢根器的众生。所以可想而知，佛说法或菩萨说法教导实际上是看众生的需要的，所以它并不是固定不变这种拘泥文字。那导师说这个上面所举的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在众生的根器当下当中呢，实际上有多种的无量无边的，所以要有无量无边的方法去教导他们。为什么菩萨要遍学一切法也是如此，唯有这样子才有办法帮助到一切众生，所以不能得少为主，不能学了就觉得已经够了。如果对这个不想厌离世俗的也说，跟他们说在家也可以学佛，而实际上也是如此的。就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圣蛮夫人，她实际上应该也是七八地的菩萨，并不是一般的人。维摩诘居士也是如此，甚至是古佛再来。那另外的，所以另外的对想要亲比较喜欢淡泊的生活的，就跟他说出家的功德的殊胜。总之啦， 菩萨说法是无量无边啊，三角方便啊，所以跟他们说能成佛或者一成佛，实际上都是看众生而说。好，接着就是要解释这下来啊，人如是啊，无数方便不可思议。那接着是说明对象，当然是因对象的方教法有不同，可是菩萨本身呢，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好，所以那这边讲的是种性，还有它的根器，还有它的发心，还有所证都一样，没有所谓的超越啦，也没有所谓的很快就成就的，都是要经过这个三无数解。看到不一样，主要是受教者，就是众生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根器喜好不同而有差异。接下来大写 D 就是要解释这些内容。我看下来刮符 A 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实际上说起来菩萨的种性还有根基是平等，真发菩提心的菩萨呢一定要成就这个所谓佛种性，那就本论来说就是如来藏性，就是真如如来藏。那根呢，就是菩萨经无数劫所修集的善根福智资粮。那所修集的这些善根有差异，有所谓的上中下，可是它并不是固定不变嘛，所以下根的菩萨可以修集成中根，中根呢可以修集成上根。所以因此总的来说，菩萨的种性跟根性或是善根是平等的。那这边所谓的种性啊，就是我刚一开始讲的在319页啊，如来藏本具嘛，就是众生都有的这个部分，对应唯识学就是本性住种性啊，319页那里啊。那熏习的这个善根呢，就前面所说的要修习才有的，有熏习善根力嘛，熏习善根力遇佛听佛教导，那借由佛的劝发心，或者自己观众生苦，或者看正法欲灭而发心，而成就这个所谓的信愿菩提，这就是信成就发心。所以这边所讲的种性啊，如来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好，接着呢，既然这个种性跟根平等了，那既然发心会平等，因为发心基本上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下化众生了。那种性善根发心还有所修所行都一样，那得到的这个真如法性也应该是一样，所以这个都是没有所谓的超过法，就是所包含内容都一样了，他没有什么说谁比较快谁比较慢，说龙女即生成佛这个是方便之说或者特例的，他并不是每位发心的菩萨都是如此。这边所讲的就是菩萨的种性善根发心还有他所证的都会是一样。好，接着呢看下来，一切菩萨皆经三无数劫成就佛道。好，倒数第一行362页，从初住到第十回向满，这是第一阿僧祇劫，就第一无数大劫了。那在我们注脚675是有，那我就说这个初住在本论呢，实际上就是信成就，就是位不退啊。你们可以注明一下，在讲义的347页有提到。那十回向满，这时候就是要进入加行位。那这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圣解行地，也就是圣解发心的了。那这总的来说，十住十行十回向基本上都是属于还在资粮位了。好，接着呢初地到第七地心满是第二无数大劫，这个内容就是对应注脚675。那我们这个图啊上次有看过很多次啊。那八地菩萨到第十地是属于三无数大劫，在注脚675的刮符三。好，我接着看为本文363，菩萨的种性啊，善根发心正悟都一样，所以成就佛道也是佛道同了。 都是一样平等平等。有差异就是随着众生所居住的环境、所见所闻，还有众生的根、欲，还有他的性，而显示菩萨有差别。根意就是根基的立顿，欲意呢就是他的喜好还有他的兴趣，性意就是他所熏习而成的本性或天性，有差异。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这个，虽然真如熏习是无始无终一样平等的普熏一切众生，可是他还是有差别，因为有些众生的烦恼比较厚，这个熏习力量还没有起这个作用，没有产生决定的影响力，不会让众生发这个厌生死苦乐求涅槃的动力。所以发心呢、还是有前后的差异，发心修行过程都还是没有办法同时成就佛道了，所以前面那边也有提到，这边也是如此。那如来知道众生的根基有十力中，其中有所谓的根胜劣之力，这属于根气的根基的，还有种种圣洁之力，导师说这个是对应欲，就是他喜好的，种种戒之力就是他的性。那在注脚六七六是有了，不过好像没有特别的说到什么。我找一下那个瑜伽师地论是有，好，在我们看荧幕这里，瑜伽师地论，当然大智度论也有了，我刚好是找到瑜伽师地论卷五十，有提到根嘛，所以知道众生到底是这边的卵，就是所谓的下上中下品嘛。那种种圣洁自力，就是知道有情的卵中上品净与不净圣洁差别，如实了知。那第三个是种种戒自力，就知道有情这个列宗妙戒，应该是披寻记的注解上他说这个戒是属于三戒，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欲戒、色戒、无色戒的众生他的差异。导师说这个戒是属于这个性，就是他的天性或是他的本性。好，可以做参考了。好，请大家再看回来本文。所以简单的说，菩萨本身是没有这个差异啊，就是没有种性啊、根基这些差异，可是所众生啊，众生来说，借由他的因为根气啊、喜好，还有他的本性的差异性，所以看到菩萨修行成就的过程，是有差异性。实际上，菩萨修行是没有差异。那这个没有差异，怎么会造成有些人早成佛道，有些人没有早成佛道呢？老师接着讲了，在363页，倒数第二行。这个所谓三无数大解，它有两种说法，一个是从时间来说解，就是一定要经过这三无数解才叫做成就佛道了，从时间来说一定要有。第一个是从功德说解，就要修多少功德成就一个大解，就像读书啦，有时候我们读国小国中就一定的年限嘛，那从功德来说可能就是有些可以跳级啊，那从时间来说就是你一定要这么多时间哦。那最后经三无大三大劫，从功德来说，从功德来说是一定要满足，没办法有超越，就是初地正实地乃至成就佛道是没有，从时间来说是有可能超越的。这边要举例，释迦佛因为精进超越九劫而成佛，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在注脚的678瓜不一是大智度论卷30，有菩萨一时发心，有些是快速成就佛道，那就像佛了，跟弥勒菩萨同时发心，可是那因为佛的精进力呢超越九劫。那瓜不二往生品里面有提到了，不过有趣的是看倒数第一行，就是佛释迦菩萨看到佛其心清净，以足力七日七夜，就是他就站着了一个偈颂赞佛， 这个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超越九劫啊，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哈，就是用一个偈颂七天七夜，就是称赞佛。那其他的像弥勒菩萨，一般都说他是比较属于异行道，就是他是安乐行啊。我们再翻到这个刚前面讲的361页注脚的671，不过是在361页的注脚呢，瓜福山啊。瓜福山净土遗产，弘扬净土的居士大德都以龙树论为根据，说明念佛是异行道。可是实际上龙树这个所谓的异行品，十住毗婆沙论中的异行品，还是依据的弥勒菩萨所问经来的。那异行的意思就是安乐行，就是以摄取净佛国土为主。所以相对释迦佛的修行啊，弥勒菩萨的修行算是安乐行。所以为什么释迦佛精进可以比他早成就佛道，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印象中好像是在弥勒菩萨所问经里面就有提到释迦佛跟弥勒菩萨的修行，一个是比较 easy 的，就是比较那个轻松愉快的，不会像释迦佛那么精进，难行能行。我们接着看倒数，就是瓜福山倒数第二行。那初学者有两种方便的，从念佛礼佛下手，或从布施持戒忍辱入手。那从持戒布施忍辱这些，就是相对来说是属于难行道，是以利益众生的大悲行。那前面的礼佛拜佛就是异行道，相对来说就是属于安乐行。所以这个往生净土啊，也算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啦，因为诸善善人俱回忆处嘛，没有什么恶因缘，过去所修的善法可以增长，所造的恶业呢没有缘让它成熟，所以在那边唯有乐，没有一些苦，没有三恶道的名声等等啊。好，接着看下来在注脚的674一样，这一个361页的674，导师佛法是救世之光，这边674注脚。要知道菩萨的深广悲智，就是大慈悲还有智慧，是无量劫修成的，所以学菩萨不要心急，只要确定了目标，不断的学习，一定可以渐入圣境，就体证实相。那心急却的确是一般人的第一个毛病，那世间也没有一触即成的意识，所以心急对学习是没有帮助，反而是障碍学习的进步。所以只要我们可以不畏艰苦耐心的学习，自然会越学越快，尤其是一开始遇到这个佛教的种种名相、种种学派的定义的时候，至少先理解一种之后再去延伸了。导师也有提到这个学习的过程，第一个要先得药嘛，第二再深入，第三个再触类旁通。所以有时候遇到很多种抉择，很多个说法的时候，先不要觉得烦恼，也不要觉得怎么那么繁杂很杂的样子，慢慢学习啊，先以一种为主。如果我们学习起心论的思想，我们就先以起心论的定义主张为主，其他的等我们熟悉的这样的概念再去看其他的经论的说明，重点还是要有耐心的，这个并不是学佛多久就有保证可以解脱。那我自己更自己提醒，出家也不是解脱的保证啊。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